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28日。今日读经，撒加利亚书10-12章，启示录19章。导读：耶和华审判完以色列周围的列国之后，接着就是复兴以色列民，而复兴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子民当中假牧人、假先知的问题。首先，10章1-5节，以色列人有春雨降下，全是掌管大自然的耶和华所赐，而不是假先知。神的子民受苦被掳去，是因为没有讲真理的牧者，所以神必审判假牧者，并且亲自来牧养羊群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本段的房角石、钉子、征战的弓、掌权的都指向耶稣基督。以赛亚书28章16节、22章23节、创世纪49章10节、彼得前书2章6节、以弗所书1章21节。6-12节，神首先呢救赎犹大，其次是以色列。虽然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，只要他们在苦难中还纪念神，就必再次经历出埃及。11章，神兴起牧人之前，以一首哀歌开始。1-3节，以色列从北到南所有的树木和草场都毁坏了，而毁灭的原因在4-14节。神就命令撒加利亚代表先知来牧养并保卫以色列这群将被宰杀的羊，但是他们却不要先知，于是神就把他们交给将来的罗马人屠杀。其中7-8节，神让弥赛亚耶稣降世来牧养羊群中的贫苦人，即归回的渔民。荣美之杖是代表恩典美丽，而另一根是连锁之杖，代表维系和平，盼望以色列能合一。可是他们却厌烦弥赛亚的真理和救赎。虽然1月之内就除去了先知、祭司和君王，而弥赛亚正是集这三种的职分于一身，可是以色列却一直的拒绝主耶稣的来做他们的大牧者，这导致了神折断了荣美之杖，即废弃了与子民所立的约。只有那些仰望神的困苦之羊才能明白主耶稣的教导，神必向他们讨要罪恶的工价，正如新约的犹大用30块钱就把耶稣给卖了，觉得弥赛亚只值这个奴隶的价格。于是神就吩咐先知把这30块钱丢给管理圣殿的祭司长这个摇户，表明神折断了连锁之杖。即弥赛亚被弃绝，钉上了十字架，如此就废掉了与以色列的情谊。所以15-17节，神要兴起一个牧者，他不会再怜悯以色列子民，反而要撕裂这只肥羊。这就是以色列选择拒绝弥赛亚的结局。因为他们接受敌基督的管理，只要凯撒，不要弥赛亚，征战就必定临到这些以色列的假牧者身上。此处的右眼失明是代表失去智慧，再也无法分辨。12章1-9节是关于以色列在末日属地的得救。创造万物和人类灵魂的神预言万民必然围困耶路撒冷，直到犹大的渔民得到了救赎，列国最终将被弥赛亚这块磐石砸碎。在末日，列国军队必被神聚集并用火烧灭。神呢，先救犹大帐幕的大卫之家，使居民看见大卫家呢如神一般， 因为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从此就不再被以色列人藐视了。十至十四节，以色列人在属灵上的悔改，看见弥赛亚的荣耀，即主耶稣降临的日子，将来呢会有犹大人的复兴，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，他们必仰望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，承认自己杀了弥赛亚，到那一天必大大的悲伤，悔改就临到每一家。大卫是代表君王，拿单是代表先知，利未是代表祭司，各自为自己拒绝弥赛亚救恩的罪悔改，迎来了以色列全面的复兴。但愿每个信徒都能懂得反省，并常常为自己所犯的罪悲哀哭泣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主圣灵的伟大复兴。新约启示录十九章，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世界大巴比伦体系被神毁灭，这样大灾呢就达到了尾声，焦点又回到了天上和基督即弥赛亚耶稣的再来。十八至十九章是审判巴比伦大淫妇、千禧年前的世界大战以及捆绑兽的一个大包围写作结构，中心呢落在了天上的哈利路亚大合唱。圣经中的哈利路亚的希腊文呢共出现了四次，都在十九章一至八节。而旧约诗篇中的哈利路亚的意思是赞美耶和华，一至八节是 AB 次 A 交叉的一个递进写作结构，表达了赞美的原因。一至三节对应六至八节是圣殿外围的赞美，四至五节是神宝座周围的赞美。十九章让我们看到三个大宴席，即烧烤大淫妇的宴席、羔羊婚宴和飞鸟的宴席。此章妙不可言，结构一环扣一环，其绝妙的设计实乃出于圣灵的感动。本章的大意归纳如下：首先，前两个哈利路亚大合唱是由历代得胜的圣徒发出来的，其赞美先是救恩，然后是神的荣耀全能。为何要称赞神呢？因为他的判断信实公义，所以他必审判那勾引世界的大淫妇，为子民伸冤。不但如此，圣徒还要呢对大淫妇巴比伦被燃烧到永远之事喊哈利路亚，因为地狱的永远的痛苦将使所有的人包括天使都害怕并远离罪恶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当有这样的赞美。四至五节是宝座前的二十四位长老并四活物的哈利路亚大合唱，他们用阿们来回应前面众圣徒的赞美。宝座中有神羔羊的声音，邀请众仆人必须赞美神，正如主耶稣在地上也赞美父神一样。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赞美不是人发明的，乃是神的命令。听完前面的大合唱，与之对应的六至八节是羔羊婚礼的邀请，哈利路亚的大合唱。那时呢，有更多的声音加进来，包括了大雷的声音，因为主耶稣做王了，所以受邀的宾客都当讨新郎新娘的喜悦，新妇教会也准备好了，等待新郎基督得胜归来的迎娶。这些圣徒要穿上靠基督恩典而行义的白衣，天使呢要约翰写下来说，凡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，表明九节是本书的目的。虽然呢，信主的人都能平等的收到神所发出的他儿子婚礼的邀请函，但是总会有人不准备礼服或者拒绝参加而未被选上。 马太福音22:1-14。这是神真实的话，我们要切记并反省我们是否拥有请帖或礼服。10节，约翰呢想跪拜这个传达启示的天使，但是天使说他也是神的仆人，所以天使和人都当跪拜真神，因为圣经属灵的含义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。我们读经祷告聚会崇拜甚至圣灵充满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为耶稣做见证。离开这个呢，就会迷失信仰。当时初期教会呢，有人去崇拜天使、君王、各种偶像，甚至崇拜自己，所以约翰必须要强调这一点，因为本书的目的是为基督做见证，而不是各种的神学争论或者幕后事件的猜测。11-21节描述再来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形象，约翰看见天被打开了，基督骑着白马出来，代表胜利。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，这场幕后的战争只是凯旋回归的场面。他是诚信真实审判公义的主，对罪恶呢毫不留情。有些人以为耶稣不会定人的罪，但此时却是如此的叫人敬畏。他眼睛如火，头上有统治万王的冠冕，身上的名字也没有人能认识，但信他的人都认识神之道，因他身上写的名字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他身上的衣服染血，是受死和审判的象征。他带领军队，用口中的利剑、神的话来击杀列国，并用铁杖来统治全地。世界大战持续一段时间，天使将招聚所有的飞鸟来吃敌人的尸体的大筵席。敌基督之兽必招聚全世界的军队上来与基督的羔羊，又与基督羔羊来征战。最后呢，此兽被丢进永远灭亡的火湖中焚烧，其余的呢全部被利剑所杀，连飞鸟也吃饱了他们的肉。应用：先知撒加利亚预言以色列拒绝耶稣是基督的情形。相反，启示录向我们展示了一场羔羊婚宴的场面。新娘教会已经预备好了，并热切期待新郎基督的迎娶。现实中呢，很多的信徒对基督教会和圣经发生过严重的误解，例如从初期教会的各种的异端，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的战争，二战的一些基督徒所支持的希特勒，后来呢竟大肆的屠杀犹太人的事件等等。有人呢以为旧约有全城屠杀的圣战，就利用这些经文来支持自己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的报复行为。还有一些信徒那天天去批评这批评那，仿佛呢让他们来统治世界呢会更加公正公平。我们要小心分辨这些狂热的分子，他们的狂热可能是来自内心的野心和私欲。要想为神来主持公义，就当真正的谦卑和安静下来，看清楚圣经乃是以信徒为基督受苦为中心。信徒为基督受苦乃是圣经的中心。凡是基督的门徒都当效法基督，将审判报复的主权呢交在神的手中，而不是以一己之私拒绝基督的邀请。那些想自己伸冤报仇的人要好好的思想，我们愿意为基督受苦吗？当然，神兴起谁在世上主持公义，那是神的事，而不是凭着人的血气和冲动。有人甚至说冲动血气也是从神来的，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又在哪里呢？不属圣灵的就是属魔鬼的，因为只有圣灵感动的人才有力量去为主做见证。那些随便呼喊为基督而圣战的人，小心自己成了撒旦的工具或者牺牲品。愿圣灵帮助我们凡事来顺服基督， 穿上洁白的细麻衣，预备好随时来迎接羔羊的婚宴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羔羊的婚宴。